很不好说哈，应该是说复活节蒙恩。不过好了，我们基督徒都把这些字都改了一些哈。不过无论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啊，我们一起来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啊，叫我们啊能够啊每年借着思考啊这个特殊的一个日子啊，来提醒我们信仰的中心啊，我们啊所依靠的啊，其实是另外啊从天而来的生命，因为复活嘛啊，我们所等候的啊不是在这个地上的啊，而是从主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就这一次我就不再像往常，往常我是讲专题啊。那像那天我也有交代了，就是说希望明年我们有复活营了啊，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就是往这个复活的这个第一个早上啊，圣经所记载的内容一段一段的看啊。所以前天我们讲了受难节啊，耶稣帮门徒洗脚啊，那是第一段。连今天呢，我们也就会讲耶稣复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清晨的时候，玛利亚还有许多的妇女，他们到坟墓前去找耶稣啊。啊，帮我们有这个机会一段一段看呢，这样几年下来，我们就会也比较熟悉啊四个福音书里面所讲的内容啊。好了，我就不讲太多简介啊，就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主题了啊，就是复活节啊，复活的经文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呢，你们可以看笔记啊，就主要有一个重点呢，当然是两个啊。第一个重点我们先看的就是复活，耶稣的复活呢啊，我们一般没有特别仔细的去说是耶稣的人啊，人性啊，就是他的人的灵魂跟人的身体复活。因为基督是神人二性啊，基督的神性没有死啊，他是永远在天上啊，以三位一体啊在一块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耶稣的复活呢，其实比较准确的讲是指到耶稣的人性，准确的讲呢是基督的做人的灵魂跟做人的身体 ，OK， 但是人的灵魂复活是眼睛看不见的，所以通常是以这个身体的复活做代表。好了，那我们讲明白了啊。那耶稣这个身体的复活啊，从死里复活，其实它是一个证据啊。这个证据呢，证明上帝与罪人和好啊。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耶稣呢？上帝用不同的方法让耶稣复活。举个例子啊，耶稣在坟墓里面啊，他就活了，连他那个旧的尸体也没有消失，就绑在那里啊，就是包着裹尸布就躺着，但耶稣就活了，连活了他就出去了，外面的人永远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因为那个石头是关着的，对吧？然后呢，耶稣也是复活了，对吧？所以我说有很多可能性啊，就是基督复活不一定要向人来显明的 ，OK， 他不一定需要就打开坟墓他才可以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呢，基督这个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呢，其实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意义是给我们的，是跟我们有关的。所以基督他特意这样子，上帝要他复活用这个方式呢，其实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面悦纳了我们。不然的话呢，你是信耶稣了啊，我们也看到耶稣为我们死啊，我们可能举个例啊，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啊，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很担心，也很忧心啊，但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给我们的中保。好了，但是你会常常怀疑的，你说哎呀，我这样不好啊，我还会犯罪，我还会常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不知道上帝会不会今天就不愿意再接纳我呢你就没有把握。耶稣从死里复活显给我们看呢，就是要我们有把握啊。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确啊，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了意义。如果耶稣复活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其实对我们的信心也就没有帮助 啊，这个信仰呢就没有办法再就是经得起啊这种苦难的啊打击了啊。所以耶稣基督呢，他从坟墓里面出来，他那个身体显给人看呢，是因为他的身体代表了教会。所以耶稣复活不是关他的事的，因为耶稣活着的时候，他已经让我们知道他这个身体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与他联合的地方。所以他的身体复活就表示了他的身体得到了一个赏赐，就是生命。为什么有生命呢？因为耶稣守了律法，得到了公义。因为只有公义才应许这个赏赐这个生命，所以耶稣走出来，他从水里复活，就证明了我们可以活了。 OK， 因为基督的义给了我们。所以他这个身体的复活呢，几乎就是可以说很明显的啊，上帝向全世界啊也向我们保证啊，我们被他赦免，我们也永远会被他收纳啊。他让基督出来啊，就是从坟墓里面出来，也是向这个不幸的世界宣告，他们所钉的这一位呢，其实是上帝的儿子，不是平常的人啊。所以罗马书有两段经文啊，第一段就说啊，这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啊，以这个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当然这个字是跟全世界的人说了啊，特别也跟基督徒说。但罗马书第六章呢，保罗还特别把耶稣这个复活跟我们啊连在一块。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保罗很清楚说，那天复活呢，是我们跟他一起复活的。哎，啊，如果你看耶稣不出来啊，他真的复活，他从坟墓的后门走掉的话呢，你这句话呢你就有一点虚了。你说啊，但愿是吧，啊，你就没有办法有这个确信啊。感谢主了啊，耶稣的复活啊是世世代代都在纪念的一个日子。但愿我们不是像啊这些世界的人啊，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节期啊，一个假期啊。我们基督徒为着这一天啊，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同时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啊诸多的迁就啊，诸多的忍耐。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第一件事情呢，就很显明出我们的主都已经复活了，但是他还没有忘记这一群啊，就是根本就是那天我说的就差太远的人啊。耶稣收纳的这些门徒呢，都没有办法跟得上，啊，耶稣都已经进入荣耀了，这些人还在想啊，会不会死啊，会不会给人追杀啊，还在想这些东西啊，就几乎离太远了。但我们的主还是回去了，去找他们，把他们扶起来啊。那这一段记载呢，啊，其实我们没有一个答案，就是为什么耶稣当时要用这个方式啊。然后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显现自己是为我们的好处，这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你看这段经文呢，你会发现他为什么要用就是一群的妇女作为第一个就是宣告复活的一个使者啊。我意思说照理来说呢，基督应该是让门徒，因为门徒被他所设立做使徒去传这个福音嘛啊，所以使徒名正言顺的，他们应该成为第一个传报这个好消息的嘛，对不对？但是当时不是这样啊。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呢，耶稣让一群的妇女成为了第一批的见证人，您慢慢的才逐渐向这些使徒来显明啊。有一点好像责备了这些门徒啊，就是他让这些妇女好像暂时做了他们的职分啊，也成为了他们的教师，对吧？啊，那这个我们没有答案啊，当然我们只能够说 门徒信心软弱了啊啊，其实这些妇女也是软弱啊，但是这些妇女最少还有对耶稣还有一份的热情啊，他们还愿意去坟墓啊，也可能是他们是妇女，所以他们会认为啊罗马人不会对他们怎么样啊，所以他们就敢去，门徒就几乎就全躲起来了啊，他们看到耶稣的这个受死太过的激烈啊。啊，前两天我们讲受难节的时候啊，我就跟大家说了，就门徒不是书生啊，他们不是在学院里面长大的，他们是渔夫啊，他们是天天跟死亡争斗的人，他们在大海啊，就是什么危险都见过的人啊，但是当他们看到耶稣这样被迫害，他们都受不了啊，他们都没有勇气啊，他们躲起来，所以可见。那时看见耶稣受难的人呢，没有办法能够连贯他是神，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门徒就带着诸多的怀疑跟恐惧，可能也有一些心觉得可能自己跟错老师啦，啊，就是很失败啦，有各种复杂的情绪啦，就让他们几乎忘记了之前耶稣一直为他们做预备的工作。因为如果你看圣经，你看到耶稣在受死之前一直讲很多话，都是告诉他们说啊，这个死啊啊是我自愿的啊，这个苦也只有三天，我要终死你。耶稣一直讲的啊，我就不知道，可能门徒真的没有听进去了啊，或是说他们真的太怕了啊，人就没有办法想得起啊这个应许。啊，或是这个应许对他们起不了作用啊，所以他们很软弱，躲藏起来。但是我们的主还是很怜悯他们啊，他就让这一群的妇女就把这个消息带了给他们啊。那这个妇女其实是勇敢啊，他们赶出来，他们在清晨就赶去啊。但是他们也有同样的毛病啊。就是说他们来到坟墓面前，他们并不是来找复活的主的，他们是来找尸体的。 OK， 他们来到那就清晨出来啊，他们做这个涂抹香膏的事啊其实是一个习俗啊，不是上帝吩咐的事情啊，你在圣经没有看到摩西吩咐这种事情啊，那是犹太人一个古代的习俗啊，他们用涂抹香膏在这个尸体上面呢，表达他们对末日审判、死人复活的一种盼望啊。那这个可能你会想到埃及的木乃伊啊，那其实不一样啊，埃及木乃伊呢是当然很奢侈了啊，他们呢让这个法老的尸体完全就是在各种的方式里面可以保存啊，而且他们认为呢法老活过来的时候呢要吃的全部都在旁边，意思是说他们认为法老是回来本来的身体，但犹太人没有这样想的啊，他们不会认为人是要回到本来的身体的，但是他们呢用涂香膏的这个做法来表达他们相信人是会复活的啊，会复活成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不像就是不像我们呢今天呢一般在古代文化里面看到的那一种，好吗啊？所以虽然有点像啊，但是不同的基础了。OK， 所以这些妇女呢，她们来到坟墓，比门徒好一点，但其实她们也没有想起耶稣之前讲的话，所以她们来是找尸体。他们不是来找复活的主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还是很宽容他们呢 啊。如果是我可能说啊，你们这些人讲了多少万次了，说我要复活啊啊，今天你们那么远跑来，就应该来庆祝我复活，还是想来看一个尸体，有没有搞错？我不见你们啊，就在后面了，就不出来就是啊，让你们失望。如果耶稣不出来啊，其实这些妇女没有办法的，他们看到坟墓，他们打不开石头，他们就只得。失望的回去了，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热忱，他们也进不去啊。但是我们的主却很宽容啊，我们的主真的是，用这个忍耐的方式呢，让他们不会失望的回去，所以就向他们显现，而且还给他们一个荣耀的职分，让他们把这个好消息啊，第一批的见证人啊， 的职分给了他们啊，让他们把这个消息带回去耶路撒冷给这十一个使徒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很久没有聚会了啊，你信心软弱啊，你可能啊常被人认为，哎呀，你就是那些啊顺利来教会，不顺利就不见人影的人。OK， 我可以告诉你，耶稣不是这样看你的啊，我可以肯定告诉你，耶稣不是这样看你的。
嗯
啊，耶稣认得谁属他的，因为他把信心赐给的人，他认识的。那可能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的行为举止啊都不像基督徒。OK， 耶稣还是认得你的。那今天我不是说啊什么都不用紧，我是说你自己要知道，如果你有信心，你应该大胆来到主的面前求。你看这群妇女，他们的设想都是错的，但是耶稣基督还是怜悯他们，因为只要你愿意来到他面前，他都不让你落空走的。啊，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他说过什么？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
找，就
寻
见；
叩
门，
就
给
你
们
开
门。”那你可能觉得耶稣重复讲话，对啊，耶稣好像是说，你来到这个门口啊，敲门也好，踢门也好，撞门也好，你总之怎么样都好，我都给你。你在外面喊我都给你，你没出声我都开门叫你进来，总之你愿意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主都以极大的宽容来对待你。只是很可惜，很多很多的人没有那么惨，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啊，他们还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忍一下，可以再拖一下啊。这个不是一个对信心有利益的做法。OK， 很多的事情啊，你说啊，等我好一点，我再来教会，是吧？等我工作稳定一点，等我孩子大一点，我再来教会。等我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再来信耶稣，或者是我再来服侍主，我再来奉献自己。上帝不要你等那个东西，他要你现在，因为他不需要你开条件来接纳的。OK， 他没有要你任何东西，他说你来，你要有信心，你就算是一分，他给你加上99，你也是100。那些已经有70-80的来到主面前，主也给他加上20-30，让他得到100。其实一切的丰盛在耶稣那里，从来都不是你贡献的，你不需要带过来的，你只需要带着一个谦卑寻求的心，好吗？那这一批第一批啊，就是寻求耶稣，当然他们来找尸体的这批妇女啊，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耶稣的爱了啊，就上帝的怜悯跟爱啊。好了，我们就来看经文了啊。我们就从马太啊，马太、马可、路加啊，就都有记载不同的内容，但是需要大家读一下哈、啊。我们就一起读。安息日将近，七头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到坟墓。马可啊，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路加，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身体怎么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好，你说三段好像有点不一样啊。当然去的地点是同样的，马太说两个玛利亚啊，一个是莫大拉，一个是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了啊。那个玛利亚就是大家都懂的是谁，就是就是我们有时候the Mary 啊，那个 the 就是一个罢了，就是指他了。马可呢就说不是两个，还有一个姐妹叫做萨罗米啊。路加就说很多啊，不是三个，他说有许多从加利利来的啊。你读路加，就是在路加24章的前一段，他都交代了当时的这个背景。其实很多人在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们都跟着他下来， 很多是那些女门徒嘛，当然不叫门徒了，就是那些跟随的啊，听耶稣讲道的啊，他们就跟着耶稣来。那他们其实也一直看着耶稣受难，最后呢，他们跟着耶稣的他的身体啊，被放到坟墓，他们去认那个地方，认好了。路加说他们还回到城里，他们没有回去加利利啊，他们回到城里去买香料，所以他们很早就想好要告耶稣，只是那一天不允许，因为安息日到了，他们就必须要等到安息日过去，所以他们先买好啊各样的需要的东西啊，香料，连在耶路撒冷那里等一天啊，过安息日之后呢，星期六的傍晚啊，就是太阳一下山，安息日就结束了，他们就开始预备要去坟墓了啊。原来是这样的，没有那么简单啊，没有大家啊，耶稣死了，好了，我们回家先吃个饭啊，看套电影，反正星期六没事做啊，礼拜天再复活，我们就等一等。没有啊，这些人没有放松啊，他们一直都在等着要做最后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刚才前面说了，这高这个尸体呢，是他们对他们的亲属家人都会做的，所以他们也会想到对耶稣的身体也要这样做了啊，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些预备功夫。所以你看路加就记载的比较详细了啊，他不是我们一般以为只有一个或是两个人去。就是去到坟墓面前的 OK。 那我们今天要不要跟这些就是去世的人高相告啊？如果那时有人都想要跟耶稣告啊，我们就会说没有了。我们当然第一，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这是犹太人的习俗啊，这个习俗的目的是表达他们的盼望啊。今天我们已经有这个盼望，我们不用再用这个来表达盼望了，对不对啊？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就是一个证据了，都已经保证了啊。所以我们又加上被圣灵所重生，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不需要再怀疑我们会复活了。所以这个复活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被证实了啊，意思说我们凡是经历过这个灵魂被重生的人呢，没有道理会怀疑身体会复活，因为灵魂的复活比身体的复活还要困难。我说困难就是说它的难度高了，对不对？灵魂与上帝的隔绝，它不是死啊，它是与神分开，是没有路可以回去的 OK。 因为灵魂得罪了神呢，只有永远的隔绝。上帝还能够让这个就是被定死罪的灵魂啊，能够罪被除去，能够更新有他儿子的生命。你这个这么难的东西上帝都做了。身体复活我们觉得很难呢，因为你科学读太多，对上帝来说这个是就是只是一个礼物纸啊，就包起来就是了。就身体的复活，上帝用七天造全世界，你那个身体要用几秒我都不知道，一秒都不用搞定了啊。总之身体复活根本就是我们说就是简单了，简单不是一个困难，而且我们都已经经历到一个活的性命在里面。这个活的性命啊，跟这个身体是常常相冲突的。你就一个基督徒会常觉得不是很自在，对不对？你活在这个地上啊，你会觉得吃吃喝喝你也不是很高兴啊。你看看人穿好的用好的买贵的啊，就是奢侈啊什么，你也不是很高兴啊。你去到哪里哪里，有时又觉得好像不是很相称。其实为什么是什么东西不对呢？其实不是你的身体，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活过来之后呢，很多地上的享乐啊，就会让你好像没有什么滋味，你高兴不起来 OK 啊。你本来不信主前特兴奋的东西啊，哇，你喜欢去，可能去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可能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喜欢去坐游轮啊，去做什么旅行啊，或者去什么什么爬山啊，什么什么，你随便你讲啊，就喜欢做的啊，你都是你的梦想啊。那你信了之后你也做，但是你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滋味啊。不是因为你老了，不是你年纪大了，是你里头变了，你尝过一个更美好的 连对这些次等的东西你就开始不是很向往了。 OK， 那你有这种的感觉呢，其实就已经告诉你这个身体不是你的，你一定会有一个身体呢是跟你的心灵是合一的，就是呢他做的身那个身体的感觉跟你的心灵是一样的，那个就是我们父母的身体。所以我再说过来啊，我们今天没有需要再抹死人的尸体，这是一件事啊。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是从这个重生的基督徒，你不应该还有这个质疑你的身体有没有可能复活，对吧？哎呀，要不要拿去烧？这个火葬啊，以后啊复活，大家都好好的活起来，你就一层灰在地上，因为哎呀，对不起，被火烧了，是吧？活过来就。你怕什么啊？你说什么葬在海里啊？这个如果给鲨鱼咬掉一条腿以后活过来就少了一根腿，没有这种事的。你要完全知道，你活过来的那个灵，它比你的身体在神眼中更宝贵，好吗？好了，我简单的讲了，不过希望说，今天你如果相信耶稣复活，就好像保罗说的，你相信耶稣复活，你也就知道。你将来也要像他，你也就因为耶稣的复活，你有极大的喜乐跟安慰，啊，死亡没有办法消灭你，它只是消耗了一辆旧车啊，就是你现在这个身体，死亡最多就是把你这个已经要丢的车拿去而已啊，一个不能跑远，一个快要没油啊，这个轮胎快要没花了，就是。没闻了，不能用的了，得一个拿走，这没什么，我们不再惧怕了啊，好吗？好了，不多讲了。总之 这批妇女他们就带着这样的一种啊心情啊来到坟墓的面前啊。马可就记载他们对话啊，啊皮子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门滚开呢啊。你们现在就想到，就想到这一群妇女呢，他们很热心啊，想要去告耶稣，但是他们没有想很清楚啊，他们没有计划一下，对吧？因为那一天尸体放进去的时候，他们在啊，他们看到有石头把这个入口关起来了，遮起来。那他们如果真的想要去告，他们也得要请一些有力气的人啊，可能啊就花钱啊请。啊，20个大汉啊，就跟着他们去，才可以把石头拿走嘛。他们几个妇女怎么？他们没有想哦，他们就兴致勃勃啊，就已经预备香料、香膏、三文治啊，就预备水啊，什么都预备啊，走了啊。哎，走到一半来说，哎，如果石头还在怎么办？哈、啊，这个有一点 too late 啊。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的主耶稣知道他们的软弱啊，所以那个石头在他们到之前。就开了，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以为那石头是在他们面前开啊，但是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它一个上下的排列呢，原来我们的主耶稣把石头挪开，不是因为他需要出来啊，耶稣把石头挪开呢，是因为他让他们可以进去啊。那我再说一次啊，耶稣不需要石头挪开，他都可以出来的，因为他穿过门就进到门徒的家了。所以他不需要这个把坟墓的门弄开才可以进去的 ,OK? 他本来就可以这样子荣耀的出来。但是呢，这群妇女如果没有看到石头被挪开呢，他们会失望的走，他们不会知道耶稣复活。他们需要进去看一下。所以怎么办呢？耶稣就在他们来之前呢把石头挪开，让他们进去，以致他们不会失望。你看我们主想东西，你还没，你看我们有时觉得我们很多的焦虑啊什么，你以为你可能是高度紧张的人呢、啊？你这一个都不够上帝厉害啊，上帝比你更早就想过了。意思说，如果上帝没有预备呢，你的焦虑也是多余的，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过于的焦虑，其实是让自己的信心受损啊。所以我们在思虑很多的担忧很多事情之前呢，我们要祷告啊。有时上帝就安慰了我们啊，让我们知道他早已经有预备了，那你就放下了，好吧？啊，另外呢，这里讲到石头挪开，坟墓是空的啊。 也是一个我曾经跟大家也讲过了，就是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啊，是在19世纪的时候就突然间大量的提倡空坟墓，其实没有的，以前没有的，我们基督教2000年来都没有人讲这个东西的，因为那个坟墓呢到底是不是空的，在哪里都没有人觉得是重要的，因为几乎它不大可能还在，是因为它经过2000年。OK， 但是考古的一些考古学家就去找，他们就不知道凭什么了。当然很多人都否认，但是他们就硬说是耶稣的坟墓了。那最后那个地方就被弄成是一个教堂，让大家去可以去好像朝圣一样。但实际上呢，我再说一次，基督徒，你相信耶稣复活，不需要看到空坟墓的。当时的人是看到空坟墓，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坟墓是耶稣的。今天你不知道。已经2000年了，你就算去到耶路撒冷，你找到任何一个坟墓，就算是这个我们现在公认的那个所谓是耶稣的坟墓，那个坟墓其实也是有人用的，意思说它不是圣经说呢，只是耶稣在用，因为耶稣的坟墓记载啊是约瑟是新的，没有用过的，连那个坟墓其实他们找到的是有别的，就是犹太人跟欧洲人有点像了，就是他们就祖先葬在里头啊，连儿女也会葬在里头，就是他会重用一个坟墓的嘛，所以这里头也不是，但 anyway 啦，我也不想讲坟墓太多，我只想告诉大家说，我们不是因为有空坟墓，我们就说证明耶稣活着，你是因为你重生了，耶稣跟你说话了，你说当然耶稣活着，你经历了圣灵，你说还要说吗？就算没有空坟墓，耶稣也活了，是吧？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当时这个坟墓打开，真的不是好像搞一个什么朝圣的地点啊。耶稣这只是要体贴这几个妇女他们的软弱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看啊，就是下面的经文啊，28:2-3，他说：“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马可，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路加，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好，那这个需要交代啊，因为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啊，就好像这个当中的记载有一点不同啊。那首先我们先说这个石头了啊，你如果看马太就很多时候马太不管事情的前后的，这是他的特点啊，就是他记载事情呢是把重点放在前面啊，虽然有些事情是隔了一阵他都把它放在一起的啊，但你会看马可跟路加就会说，其实在这个妇女到坟墓前呢，石头已经被挪开了。你另外呢，那群兵丁也早都不在了，因为圣经也没有记载这些兵丁为难这些妇女，对不对？因为这兵丁是被命令要守着这个坟墓嘛，那妇女来说帮我打开，兵丁当然说不可以啊，就会为难他们。但圣经也没记载他们遇到谁啊，因为这些兵丁早在妇女来之前都跑掉了啊，都被吓跑了。所以呢，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路加跟马可就说，这个妇女是进去才看到天使的，就先看到坟墓里面没有尸体，但是还是信不了，就是在想没有尸体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啊，天使才出现。马可说一个天使，路加说两个天使。当然你可能要发狂，你说到底是什么，你讲一个清楚来啊，慢慢慢慢啊，这个没有大问题的，从来是我们现代人读起来觉得困难啊。啊，古代他们都明白这种记载呢，有的是因为作者的一种写作方式、记载方式，甚至有时他们是用少数代表多数的，所以不是一个大问题了啊。好了，回来这里呢，我们先交代了，就说是两个天使啊出现，但是是一个天使说话啊，就是说两个天使，其实在约翰福音也记载有两个 啊，所以路加讲两个比较准，但是只有一个讲话，所以马可就是指那一个天使，所以他也就没有再提第二个没有讲话的，所以他就是为什么他只提一个了。 OK， 好了，如果你还想要再详细，你去查考了，因为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再补充了啊。那另外一个比较需要补充的就是，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你就发现约翰福音有一段呢，好像在这里完全没有提的，就是抹大拉玛利亚的事情啊。马可只是略提一点点啊，路加更简单，就是一句话就交代了啊。我们先读一下马可啊，十六章，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的结尾啊。他把全部讲完了，他在后面说哦 ，by the way， 还有一个，他就这样才好像做一个补充，做一个注脚这样啊。我们去读啊，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OK， 路加怎么说？路加说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堵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如果你们看过约翰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这是约翰二十章的内容来的。OK， 那其实如果你把这个整段合起来呢，我们可以说一个合理的推论呢、啊，到底抹大拉是什么时候出现呢、啊？应该是抹大拉最早，比这些妇女还早啊，她很急啊，所以她一个人就先跑去了，她不等着，可能这些妇女啊，玛利亚，耶稣的妈妈也年纪大了啊，可能走个十分钟要坐下来喝水啊，可能又唱两首诗歌啊，再刺三文字啊，所以可能走过去已经三个小时了，慢慢走慢慢走啊，抹大拉很急，她一早就跑过去，所以她第一个看见尸体不见了是她。他去的时候门已经打开了，这个石头打开了，他看不到尸体，连看不到尸体他做什么？他马上又跑回去了，他又跑回去耶路撒冷。所以这群妇女还在路上头，抹大拉已经来回一次了啊，可能抹大拉真的是奥林匹克、啊、运动员，他又跑回去了。他跑回去跟彼得讲说，彼得约翰啊，就是门徒，讲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连约翰跟彼得也紧张，他们就跟抹大拉玛利亚又跑去坟墓。 OK， 哇，厉害啊。那他们又跑，这些妇女还在中间，他们又跑到坟墓去了啊。 OK， 他们跑到坟墓去，连圣经就说彼得跟约翰呢就到了墓口，彼得进去了，连只看到裹尸布，连这两个人啊，这两个大男人看见空坟墓的时候呢没有反应，圣经说他们就暗暗的走了，很可惜啊，是吧？你说这些弟兄搞什么？当然可能他们真的很怕了啊，他们心里很怕，或者他们很焦虑很忧伤，他们看到哎呦又连尸体都不见，搞错啊，就走了。 OK， 没有多想了，他们就离开，他们竟然把玛利亚留在那里。你想一下，一个姐妹啊，就是在凌晨黑天暗的时候，她把她留在坟墓那边哭，他们两个男的走了，就让她在那边等其他的人。所以玛利亚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那里，就是说她在那里很伤心的哭啊，天使就显现，玛利亚还是哭，后来耶稣就跟她显现了，耶稣跟她显现就安慰她，最后呢这些妇女就来了，抹大拉就跟这些妇女一起回去做见证。所以你看抹大拉其实来回走了两次了啊。好了，这就是我们明年要讲的啦。明年我们的复活节，我就会讲约翰，因为他是接下来的那段发生的事情。OK， 啊，今天我们就不讲约翰福音了，我们先讲这个马太、马可、路加这里记载的，就是其他的这些妇女他们所看见的事。好了，回来今天的经文了啊，连这里经文说，上帝用地震啊，用天使的这个服装啊，这荣耀的形态啊，向他们来显现。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其实这是一种提升的作用啊，就是这些妇女太过关注地上的事情啊，他们太过注意啊，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带这个，要带那个的时候，上帝很温柔的说，来，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属天的东西。 啊，所以就给他们看见一个很特殊的样貌，以致他们不会怀疑这个是从天来的，不是园丁啊，不是那个偷尸体的贼啊，偷完了坐在那边，不是啊，因为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平常人。OK， 所以当他们一看到这个天使，就是一个特殊的啊两个人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的心灵就被提升了啊，他们就要注意上帝要对他们说的话，就能够把他们这种属世的焦虑可以放得下来，可以吗？啊，乃至于下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为什么是两个不是一个，是因为这个记载的方式，我们从约翰福音那里也看到约翰是说是有两个的。 OK， 好了，马太他有一句话，他是交代了那些兵丁去了哪里，他说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啊。这句话是重要的，因为马太后面有记载一段话是别人没有记载的，他就说这些兵丁他们去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的官长，告诉祭司长，对不对？连祭司长呢就给他们很多的钱，叫他们撒谎，告诉百姓门徒把尸体偷了。你们记得这段话啊？那其实你想象啊，如果那一天呢，耶稣温温柔柔的复活了啊，兵丁是因为看看手表说啊下班了啊，反正安息日来了安息日过了啊，我们也不用做了，我们就走吧。OK， 他们下班了。然后来听说坟墓空，他们肯定说被人偷。因为我们在的时候好好的没事，对不对？那或是呢他们在那边不当，因为守着尸体谁怕，对不对？可能喝醉酒啦，躺在那里啊，都醉醺醺的，什么也没看见啊。但是这里呢，上帝用极大的神迹呢吓他们了。为什么吓他们呢？是让他们认识，虽然他们不愿意啊，但是让他们认识上帝的威严，以致呢他们没有办法撒谎。当这个祭司长问他们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不能说什么都没看见，他们一定会从实的说出来，因为他们那天真的是吓到，这里说好像死人一样，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反应过来啊。也就是因为他们那样坦白的讲真话，祭司长才愿意把钱拿出来叫他们不要讲真话。那如果他们根本也不讲真话，你钱就省起来了，不用收买他们。就是他们压不住他们的怕，他们到处讲啊，他们到处讲说我们看见那个耶稣走出来也很可怕，会发亮的啊，好像 LED 灯这样亮得不得了啊。他们禁不住嘴巴嘛，因为太害怕，所以即使用很多的钱来叫他们住嘴。 OK， 好了，这是题外话了啊。那害怕的人不单是这些不信的人啊，属神的儿女害怕。我们读这个经文啊，天使对妇女说不要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马可，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路加，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那基本上呢兵丁怕，妇女也怕，所以天使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怕嘛，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怕啊。所以上帝其实用惧怕来打击神的儿女，也打击那些不信的人。为什么呢？要让全世界的人在他面前都安静，都谦卑下来。但是当上帝打击他的儿女的时候，他同时也用温柔的手去保护，去扶持他们啊。这批不信的，圣经说他们好像死人一样，吓到就什么都不认得了。但是这批妇女呢，上帝让天使第一句话不是讲到最后才说不要怕，不是，一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宣告平安了。不要怕就是说上帝宣告与你们和好了。那这些妇女会怕其实有原因的，我们人都应该会怕的啊。只有你看 这些卡通片啊，看这些好莱坞电影啊，啊，只有那些的电影里面的那些人看到天使会很自在。如果在真实的例子，你真的看到天使，你一定会害怕的，因为呢，他是圣洁的，他是神的仆人，啊，他如果就是提前出现在你的眼前呢，通常你会想到你的罪的 ，OK。所以你看到圣经每一个看见天使的人都会害怕的，包括玛利亚。那所以每一次天使呢都要先说明他来的目的，所以他会说平安。那当他说平安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怕了，因为天使说，我来不是要受你的命，我来不是要审判你，我来是要告诉你上帝大好的信息。所以这些妇人很怕，他们想到自己有罪，上帝的天使来了，终于啊审判到门口了，连上帝就让天使说，不要害怕，因为这一位死去又复活的基督使你们与上帝和好了，就是说你们的罪被赦免了，所以是安慰了他们，可以吗？啊，连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路加啊，他就多了一句是别人没有记载的，他就好像天使也责备了这些妇女啊，他比较委婉了，他就问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对吗？你们被这个眼前的事情过度的缠绕跟影响，以致你们没有想起耶稣之前不是已经说过他要复活吗？为什么你们不能把那些话跟你眼前看到的东西配合一下，配合一下你就不是来死人中找活人了。他们实际上到坟墓去呢，真的是找死人的 OK， 因为他们是要来搞尸体的。但天使说你们错了，耶稣说他要复活，所以你们想来找死人，其实没有死人，他活了啊，可以吗？啊，那这些妇女的确不错的啊，路加说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啊，不错啊，他灵性还是在啊，啊，就是说，他们虽然慌张啊，就是惊恐啊，但是他们的心还是有上帝的恩典保守啊，他们还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圣灵一做工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醒过来，他们就想起耶稣基督以前讲过许多的话，他们就能够连贯他们看见的事情，他们当然就不再怕了。他们也不再记得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了，他们本来是要来膏耶稣，首先你想这经文根本就没有提到他们的是什么香膏什么，就没有了，他们可能不记得这件事了，他们现在整个人的焦点变了，他们是想到耶稣活了，他们想到他活了我们要怎样啊？他们那个忧伤，就来坟墓前的那个忧伤的心灵呢，完全转换成喜乐的心，一个兴奋的心离开啊，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安慰，是吗？有时我们基督徒也会沉睡的，我们也会迟钝啊，因为我们长期在自己的软弱里面啊，我们很久不聚会，我们常常不读圣经不祷告，你不是金刚啊，你只要你不清净，你是每况愈下的，你自己都感觉得到啊，你的心情各方面你会感觉到上帝的不喜悦啊，圣灵的忧伤，这些你都会感觉到的。所以呢，有时我们就是让自己一直往下沉的时候呢，的确我们好像就是世界的人一样啊，我们开始对金钱对物质很开始向往，开始追求，开始失去了判断，失去了价值观 OK。本来新的生命让我们觉得跟世界格格不入，但是慢慢慢慢的新的生命被压下去了，你那个旧的生命又来做王，你又觉得哎，好像处得蛮好的，还觉得哎，这个也做得不错，那个也可以，你开始又肉体起来了，会有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上帝一做工你会醒来啊，因为你的工作是在里面的，不是外面的人讲话，外面讲话是进不去的，但只要圣灵在里面做工啊，一动工，让你一想起你读过的圣经，让你一想起你过去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经历啊，你就醒过来了，你就马上知道说这些道路，世界的道路是死亡的，你不会再惊恐的了， 你会知道说你应该怎么做啊，好像那个本来已经你忘记的事情现在成为了你的新的一个目标，好吗？好，所以不要失望啊。当然我也知道我们头前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疫情啊，我们现在啊都在网上聚会，你们也都常有机会参加了啊。那当然我为着你们能够参加而感谢主了，但我们也看到你们是有恩典的，对吧？如果你每次聚会你听得懂这些的信息，当然不是我讲啊，我就是说我讲的是圣经啊。那如果你每次听到这些话，你看到这些经文，你的心触动了，就表示说你的工作是在里面的 ，OK， 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碰你的心弦啊。这当然这是一首歌啦，啊，就我们里面好像一个乐器这样啊，开始有声音了，啊，那个弦开始奏出了音乐啊。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啊！连你开始想起过去你读经的快乐啊，你来教会与弟兄姐妹相交的快乐，你开始觉得哎呀，有一些的误会啊，一些的不高兴的事情，那些根本就是过去的事了啊！你开始会以主同在的啊那种祝福啊为你的思念，是因为啊，上帝在你的内心做工，他没有忘记你，虽然我们。好长时间可能我们也不叫忘记，但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啊，他从来没有丢弃那些属于他的人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下一段了，第七节他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路加，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只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OK， 那这里我们的主啊，借着天使就把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交给了这一群的妇女啊，当然是暂时的啦，因为最后我们的主是亲自就是设立使徒啊，就是作为啊福音的传使啊的传道人。那这群的妇女呢，只是把这个消息带给了啊这十二门徒，不是带给全世界了啊，所以他们好像暂时。做了这个极高的这个职分啊，是何等尊荣的啊！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就是传好信息的人啊。他们不是听人家讲好消息啊，战争结束了哦，战争结束了，人家讲你才讲啊，你是那个第一个 ，OK， 从战乱里头跑出来说日本投降了啊，德国投降了，哇，你这个人家不会忘记你的，对吧？你想当时这个荣幸。应该是彼得，应该是门徒的嘛，但是没有啊，这些人躲都来不及啊，竟然我们的主耶稣给了这群的妇女，而且都没有名字的，除了莫大拉、玛利亚啊，这个几个就是大家知道的，其他许多的妇女都没有给名字。OK， 那这里有提到我们的主特别点名啊，就是彼得啊，马可有说啊。啊，他其他就说门徒，但是他就特别门徒再点一个名字叫彼得，不是因为彼得是领袖啊，你能够想象彼得那天在做什么吗？大家都知道他不认主，是很丢脸的啊，所以他不可能是领袖，大家可能都觉得啊，听说犹大已经死了，我们先来看彼得怎么样哈，啊，彼得也是忧伤到可能都要死去了。啊，他一定是一想到自己三次都不认了，哎，他快要去撞墙了，啊，他不可能是领袖，他当时是整个就是群体里头他最软弱的，因为他十分的懊悔，但是耶稣特别点他的名字，表示说他没有忘记他，他没有责备他。你有多大的光荣？耶稣基督复活从坟墓出来啊 ，OK， 第一个。名字啊，除了 OK， 玛利亚是他之前显现了啊，但是这里第一个使徒的名字是彼得 啊，他提他，特别给他一个肯定，让他知道主耶稣基督还是没有丢弃，还是恩待他。那彼得除了三次不认主啊，那这个是星期五了，就是这个是如果是星期天的话啊，那是星期五他犯的错，好吧？但是彼得不是那件事而已，刚刚早上他又做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抹大拉跟他讲，抹大拉玛利亚跟他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说彼得有来看了，啊，彼得有跟着来，彼得来，他看见坟墓空了。他没有办法提升，他只能够更忧伤，因为他的内疚没有出去啊，啊，他又看到说啊，我的主真的是丢弃我们了，现在连尸体都不给我们看了，那就觉得是失望加上失望，所以他没有因为看见耶稣复活了啊，耶稣不在这个地方了而快乐。圣经说他默默地走掉了嘛 ，OK， 你想一下，如果彼得当时有恩典了，他说哎。为什么会走？他坐下来，他在门那个坟墓门口祷告也好，好吧，在默想也好，灵修祷告好，总之怎么样都好呢？他留在门口一阵，他会做什么？他会看到什么？他就会看到天使，因为天使就向他们显现了，而且不单天使，后来耶稣也向他们显现了。你能够想象，如果彼得没有走，他就是那个第一个见证人了。因为耶稣一定是把这个职分给彼得的，不是给这些妇女的嘛。但是这个彼得呢，走得比谁都快啊，妇女还没到，他早就溜掉了。所以呢，最后他就失去了做耶稣基督啊，就是复活的一个见证人呐、啊，第一个见证人的尊荣啊。OK， 啊，我们特别弟兄啊，要常常。不要害怕啊啊！当然我们要担起很多的担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也常常给你多过别人所有的恩典，所以我们担起担子的时候呢，我们不是靠自己啊，我们如果愿意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呢，更多的等候主、依靠主，你也就会看到上帝怎么样重用他本来要重用的每一个爸爸、每一个丈夫啊、每一个做家长的。他们都能够成为家里的头，带领一家来走蒙恩的道路。OK， 好了，接下来天使就吩咐了啊，他们要去到加利利啊。这个可能我们不明白啊，为什么要换地方？是因为第一，加利利是耶稣很长时间传道的地方，所以加利利呢，很多人认得耶稣，所以耶稣一在那里显现，很多人都知道是他。耶路撒冷相对起来是少。所以如果耶稣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耶稣，就说诶，这个人很会发亮啊，可能就这样而已啊，因为大家不熟他。那加利利只要他一出现，很多人知道他就是耶稣，他活了啊，所以基督就选择去那里显现。另外呢，耶稣基督也体贴他们的软弱，为什么？因为门徒在耶路撒冷怕得要死啊，耶路撒冷不是他的地方，他们关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担心外面这些犹太人，外面这些罗马人会怎么样迫害他们，所以不是他的地方，所以很怕嘛。所以耶稣说、啊、好了好了，回去哈，回到你的家乡。所以他们一回到家乡就不怕了，因为是他们自己的地方。耶稣说你们去那里等我吧，我来找你们啊。所以你看到我们主耶稣什么事情啊都是体贴人的，他已经升到荣耀的地位了，就差一步就升到天上去了啊，他整个形体都已经是就是荣耀的身体了啊。但他既然还一直顾念着我们说当时好像爬不起来的人啊，就是这些门徒啊一直扶不起来的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很亏欠啊，我们做基督徒，然后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长进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已经表态好像认为他们是完蛋的是吧，我们认为这些人好像啊，不是太过认真啊！哎呀，查经没有预备，以后就不管他了啊！哎，没有反应啊，以后不跟他祷告了啊！这种人，哎呀，很难走天路啊！你就等天使吧，我希望天使来陪你吧啊！上帝把这些人放在你的身边，就表示你只有这个资格做这样的事，所以也不要盼望你要做天使的老师 OK， 所以这是我20年来学的功课的啊。我以前当然也很希望说，哇，自己是带一批啊大学生啊，最好博士生啊，因为我们团契也很多博士生啊，很听话啊啊，觉得自己很光荣。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光荣都没有，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对象。常常呢，这些人就正好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功课。99%都不是知识层面的，99%的功课呢，只有一样叫做爱心，就是爱心。你越高的人呢，越傲的人呢，你就会碰到越低的人要你去爱，那么你就让你要下到很低，以至于我们真的学谦卑。所以我们没有借口的啊，耶稣已经做了，耶稣基督没有嫌弃任何一个上帝给他做门徒的人啊。当然我们也不嫌弃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不喜悦的人，也不用等到你不喜欢他，早就不见掉了，你知道吗？没有人有兴趣一个信仰是摸不着的，没有人有兴趣一个信仰呢是讲每样好东西都是天国不会发生的，没有人有兴趣这种信仰。连佛都有讲今世的东西，我们基督徒什么什么受苦了啊，将来啊，什么深渊将来，什么都是推到将来啊，有谁有兴趣呢？如果有人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一定是上帝要我们去牧羊，去操练自己像主耶稣的人啊。但愿我们用最完整的啊一个爱来爱他们啊，也但愿上帝啊因为我们的摆上而更新改变，最后提升这些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啊。好了，我不多讲，但是也是让我学很多功课啊，就是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荣耀的位置上，他从来没有忘记啊他所爱的教会啊，这个就是你跟我了啊。所以我们也应该常常纪念那些卑微的人啊。那另外这里啊，这个马可跟啊路加有记载啊，天使他引用耶稣的话啊，就重复耶稣讲过的话给他们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呢，这些天使真的是耶稣派来的，因为他讲耶稣讲过的话啊，所以主要是坚信他们的信心。OK， 好了，我们接下去了啊，8-9节啊，就是结尾了啊。啊，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们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着他的脚拜他，马可。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啊。当然，两个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啊，啊，就是说，这些妇女加上莫大拉啊，莫大拉之前已经见过耶稣了啊，他们就被吩咐啊去把这个事情告诉门徒。连圣经说他们其实有两种复杂的心情，又怕又高兴。OK， 啊，他们就带着这样又怕又高兴的心情就走回去了。啊，当然莫大拉是两次了，因为他来回跑两次啊，所以他其实两次了，他还是有一个害怕的心，所以他的这种他们这种就是信心不坚固的状态啊，就是说他们看到耶稣复活，他们很快乐，但是这个快乐不足够抵消他们心中的恐惧啊啊。所以耶稣基督又可怜他们了，又怜悯他们，所以他们回去的路上呢，我们的主又跟他们显现一次啊。目的是什么？不是吓他们啊，是真的是要再给他们打一个强心剂啊，就是说让他们的信心真的是可以稳定，让他们可以从惧怕里头啊充满着啊喜乐啊而不再害怕啊，除去他们的担忧跟恐惧了。所以耶稣再一次出现，就亲自出现啊，不是天使啊，他就重复前面讲的话。只是这里有一样事情，你如果读约翰啊，就明年我们要讲的经文呢，就是约翰呢就记载说，莫大拉 看到耶稣，莫大拉玛利亚看到耶稣复活站在他面前呢，他就要去摸他，连耶稣就说不要摸我，他就讲我打在纸上啊，说因我还没有升到天上去见我的父啊，你要去告诉你的弟兄啊，我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有一些解经啊，就特别是华人呢、啊，你看和合本啊，就不要摸我，我就看他们怎么解，他们就说哦，耶稣那个身体啊很脆弱的，刚刚复活出来哈、哦、啊很透明啊，一摸会破的，所以他讲不可以摸，不可以摸，等我是见我的父先啊，我父给我涂了什么啊防晒霜啊什么，他就不会有这乱来啊，没有这种事。你只要看原文一下，或是看英文，你就明白。中文英文不是说 don't touch me 啊，那个 King James 是用 touch， 它是古英文。现代英文是说 do not cling on me， cling 其实还是说不要依赖着我，不要抓着我。那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其实耶稣在这里呢，他让这些妇女抓他的脚，对吧？因为这里说的嘛，他们就抓着耶稣的脚，连耶稣一个礼拜去找多玛找不到，第二个礼拜再去的时候，他跟多玛说什么？用你的指头探入我的伤口，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这样偏心啊？啊，让男人碰他就不让姐妹碰他是吗？没有关系的，这跟耶稣的身体没有关系的，是跟耶稣基督知道人内心的意念有关系。那这个明年要讲，不过我先说哈，免得你们有质疑啊。就是莫大拉玛利亚在约翰那边呢、啊，他是什么心态呢？他是找不到耶稣的尸体，他是第一个人去找的。他发现坟墓空了，叫彼得来，彼得又默默地走掉了，几乎全世界他知道的人都不帮他了。OK， 他一个人在那里 ，OK， 所以他十分的忧伤，很失望。你想他在最低的失望到低最低点的时候，耶稣站在他的面前了、啊，他会做什么？他当然就抓住说 ：“OK， 我找到你了，你不要走，你要不要再走了啊？现在跟我一起回去了。”就是说他当然是很高兴，耶稣原来没有走嘛，他找到他了。他就希望说他可以让耶稣再回到以前啊，他跟门徒一起就是回到之前的生活了，是吧？就好像我早上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试过去超级市场带孩子去买东西，然后你太过专注买一颗菜的时候，然后你孩子跑掉了，那可能你孩子很调皮去买玩具了，对吧？你转个身不见了，你会怎么样？你一定很害怕，对不对？你到处喊他的名字，喊他不在，没有人出来，你可能在那边哭了，你说我孩子不见了，你哭哭哭哭哭，突然间你孩子在你的面前，他说妈咪啊，你会怎么样？你马上跟他抓住，你说你不准再走了啊，你吓死我了，你不准再走，你一定抓住他说你跟我一起回家，对不对？你是这种心情啊，你说我终于找到你了，原来你在这里，那你不准再乱跑了，你现在给我紧紧的站在旁边啊，跟我一起回家。那玛利亚就是这样，她一直想找耶稣找不到，终于给她看到她想做什么，她讲好啊，这个天大的喜讯了、啊，我找到耶稣了，原来耶稣没有不在啊，他只是刚才可能去吃早餐了啊，来就抓着耶稣说来跟我一起回家，他就想要把耶稣带回去。那耶稣在这里，他说我还没有去到天上去见我，其实耶稣告诉他说我不会回到以前了，因为我复活呢，不是要回到你们以前的生活，我复活是要升到天上，以圣灵与众教会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呢，就说我要升到天上，用更大的权柄来保护你们，来与你们同在。所以玛利亚当时转不过来，所以基督就告诉他说不要再clean 啊，就是不要再依着我像过往一样啊，因为现在呢我已经要进到荣耀里了，就是说我不会在地上很久的意思了。 OK， 你们可以明白吗？那保罗也用同样的话、啊、就是说基督复活之后，他不再用肉身啊跟教会在一起，他是用借着他的圣灵跟教会在一起，他也不是用他的，我们也不是在用眼睛啊来认他啊，而是我们是凭信心 啊来仰望啊。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很清楚的讲明了，对吗？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你想的就是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好吗？好了，所以莫大拉玛利亚有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就纠正了他。所以不是说摸他跟不摸他的问题。那这里呢，讲到这一群的妇女呢，他们一看到耶稣出现就去抓耶稣的脚呢，为什么可以呢？因为这群的妇女不一样，他们之前已经给天使骂了一顿了，对吧？所以他们都醒过来了，他们知道，哦，对对对，耶稣复活了，对，耶稣复活，他不再跟我们回去以前的地方了，对对，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所以他们一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抓着耶稣的脚呢，圣经说他们拜他。什么叫拜他呢？就是他们知道耶稣是神啊。他们不像莫大拉这样觉得啊，我的朋友找到了，跟我回家去啊，不是啊，他知道耶稣是神啊，他们就把他当成上帝，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其实这群妇女有这个心态呢，基督就没有拒绝他们了，他们摸就摸他的脚，没问题啊，抱也可以抱啊，他就让他们知道说他活过来，他是全地的主宰，好吧啊。所以这简单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边可以摸那边不可以啊，基本上不是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啊。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啊，就是第十节，马太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路加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叶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啊。这就结束了这段记载了啊，就是耶稣基督啊向这些妇女彰显他复活的荣耀啊，也帮助他们呢，可以就想到啊这个复活的荣耀将来也是他们的荣耀，所以就非常快乐了啊，就驱走了一切的惧怕啊。连耶稣基督又重生了，前面天使讲过的话就是去把这个好消息带给这些门徒啊，因为这些门徒已经是快死掉了啊，他们在惧怕里面已经快信心快要完全的消失了啊，基督就把这个复活的信息啊带给他们，让他们这个垂死的生命能够再次的活过来啊。连耶稣的用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这里耶稣没有说哎呀把好消息带给那些没胆的啊，那些没用的男人啊，或是说那些没胆的门徒啊，或是那些叛徒啊，啊帮都不帮，到处跑啊，躲起来。耶稣用一句话说我的弟兄，很难理解，对吗？啊那么亲切啊，我的弟兄，这就是我一直在前面说的，我们的主耶稣复活过来，他真的是为我们的。他如果不需要为我们，他从后门早就走了，他根本不等三天了，一放进去他就起来，就是从天使就开法拉利接他就走了，早就飞到天上去了，在地上一天都不用等。 OK， 耶稣基督复活一直想到我们，所以他一直想到这一批的门徒，他们是何等的软弱啊！其实基督就是上帝，基督就表现了上帝的心啊！就是你相信吗？上帝不是那个老发怒、老打雷、老是要找你麻烦、老是要给你困难的。天父是何等爱他的儿女的，他永远不变的，他的慈爱是你的罪疚让你扭曲了上帝的爱，是撒旦的指控让你怀疑上帝的爱。所以有时上帝会管教我们，这个圣经常给我们看到，但是他永远在管教里面是体贴我们的，意思说没有一个信徒会在管教里头灭亡的，就是不没有人会因为太重而最后完全失望死去，不会的。管教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对神的儿女来说，就是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怀抱，是慈爱的怀抱。 OK， 所以圣经应许我们了啊，保罗也说啊，就是我们遇见的试探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因为在试探里头他必有我们开一条出路，他说是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忍受得住。所以这个出路啊，不是一般人说的 exit 啊 brexit 啊，或是什么 x 什么 x， 就是你开高速啊 exit 可以出去啊就解决问题，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注意啊，保罗说这个出路是让你可以忍受，所以问题没有解决的啊。我们基督徒不是逃避责任的人，上帝给你苦难就是要磨练你的性情，以至于你成为神的儿女。他不会给你一个出路是让你完全哎呀算了，不磨练，不磨练你以后还要再来过的，对吧？没有磨干净的以后重来啊，你还要吗？你当然不要啊，你说好上帝你磨我，你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我没有忍耐，所以上帝说我给你开一个药方，这叫出路，就是让你在诸多的苦难面前可以忍受忍耐。就像我们的主讲啊，我们的主上帝没有给他开后门让他在十字架上可以跑掉的 OK， 但是他可以忍耐到底，就是顺服到底啊。所以一切的管教啊其实都是为这个目的的啊，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苦难里头更加啊感受到上帝靠近我们而不是远离了啊。所以今天啊这是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啊，如果你有内疚，你长期躲避上帝啊，你害怕听到他的东西啊，听到他的审判，让耶稣这句话说我的弟兄啊，再次的感动你的心，再次刚强你对天父慈爱的信心，再次坚定你悔改的脚步啊，你回家好像那个浪子回头啊，那个老二回家，你想他回家那么长的路，他难道没有想过说算了不要回去了，回去会有什么后果？我想他每一天都这样想，每一天都可能放弃，都可能就是放弃悔改的脚步啊，对吧？但是他坚信他父亲还爱他，所以他可以走回去，连最后呢他父亲比他想象的更大的爱来爱他。他以为只是给他吃啊，给他做一个仆人，他说哎呀这已经是很好的父亲了，对吧？他父亲说全部赦免，让你回到儿子的身份，就是这回事。今天耶稣没有说你是叛徒，没有说你是仆人，没有说你是奴隶，没有把我们降成是很低级的，他一开口就呼叫我们这些叛徒叫做兄弟。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很大胆的，既然耶稣叫你是兄弟，你怎么叫耶稣？你就要叫耶稣是我们的大哥老大啊，好像黑社会这样歹楼啊，就是我们的长兄。圣经说的啊，长兄的意思就是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我们这里一个人，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独生子女，所以不知道什么叫长兄。你的上面就是父母了啊，爷爷奶奶啊，好像有兄弟姐妹的就大概能够知道，对吗？啊，好像我有一个哥哥，基本上他比我大三岁，所以基本上他穿的衣服也是我穿的衣服，他吃的东西我吃，他做什么都是我做什么，他学琴我就学钢琴，他学画画我就学画，总之我爸妈很容易的，总之他买什么东西就买两份，因为两个都是男的，很容易的啊。那总之他用我也就用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用其他的东西的，因为他是哥哥嘛，他是长兄，他常为我着想，他哪一份东西他也会拿一份给我，所以我就跟着他就是了，凡事就是跟着他的脚步。所以长兄当然有的长兄是不好的，叫你去做坏事，当然你要小心啊，但是地上啊，但我们的主耶稣是真的长兄啊，他是那个最靠近父母，就是天父心意的，就好像我们的大哥，他很明白爸爸妈妈，他就来告诉我们这些小的，爸爸妈妈要我们怎么做，他就叫你跟着他就是了啊。所以我们不知认识上帝，但是我们的长兄认识，所以我们就很平稳很安心的跟着他的脚步。他有一样要我们跟的，就是他呼叫上帝为阿巴父，这个也成为你跟我呼叫上帝的名字，对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耶稣叫我们叫兄弟，以致我们可以 跟他有同样的爸爸，不然你只有审判官，你没有资格叫上帝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啊，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我们也没有理由再跟上帝说我的罪太大，还是说上帝我没有办法再回到你的面前啊，因为耶稣已经接纳我们了。啊，另外呢，我们也要把这句话放得更远。耶稣说我的兄弟呢，也包括了很多今天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也是上帝拣选的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里头有是上帝拣选的人，对吧？所以我们也应该把这个消息向这群妇女讲。当耶稣说把我的复活消息带给我的弟兄，你想谁呢？其实就是说传给这些在你身边的人，因为他们是我的弟兄，耶稣已经选了他们啊。但愿我们愿意把主的消息啊，复活的信息带给他们，也让他们能够凭信心啊，当然是神的恩典了啊，可以领受基督复活的生命，也与我们一起做上帝的儿女，能够有权柄来承受啊永恒天国的这个基业啊，这个永恒的这个子民的身份，好吗？啊，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了啊。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啊，就像往常一样啊，我就给大家啊一点可以回应的祷告的机会，好吧？啊，你们不习惯的不要勉强啊。如果你们可以在就是用网上祷告的，我也就鼓励你们啊，一个两个都可以了啊，简单啊，不用很长啊。你回应主啊，无论是从你个人出发的，或是你想代表其他弟兄姐妹做出发的啊。都可以啊，你可以说是我，你也可以说是我们啊，我想主都明白了啊，所以不要害怕，好吧？啊，一两个人祷完之后，我就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